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Marhaban Besedan, what's the 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吕昌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咬文嚼字一下哈，说一说十大语文差错。最近呢，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了2024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提到制高点误写为制高点，第一个制是压制的制，写成了最高点的那个制高点。第二个是电光石火，误为电光火石。第三个跻身，误为跻身，比如说跻身前五名啊，写成了很挤的那个跻身。还有一个差错是花甲，误为古稀。还有松弛感，弓箭的那个弓字旁的弛，误写为马字旁的那个奔驰的驰。还有彤彤，就是那个千门万户瞳瞳日，那个瞳瞳日字旁的瞳，误为瞳孔的瞳，就是眼睛那个目字旁的瞳。接下来是过渡，比如过渡政府，这个过渡有三点水的渡，误为过渡，没有三点水。还有侦察，就是侦察无人机，这个察觉这个查写成了法律用语里面那个查案子的查，侦查无人机，这些都是新闻报道里面出现的。还有食不果腹的果是水果的果，误写为把衣服裹在身上的那个果，食不果腹。脑卒中经常被误读为脑卒中，实际上卒中和卒中这两个音都有，可是读音不一样了以后意思也就完全不一样了。说实话，让我们用语言去读这个错误啊，还真是不容易啊。但是写在纸面上，大家一看就明白这个错误是什么了。可正是因为这个字不一样，读音一样，可能也是大家容易写错的一个原因。你们听了这个十大语文差错读下来，有没有觉得有一些错误其实是比较低级，比较容易辨认的？但是有一些错误确实也是要看到这个字面的解释，你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要这么写。
首先我觉得最低级的可能是那个松弛感。
松弛感、
那个、
是吧？嗯，
对对对对对，就是用那个驰骋的那个驰，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容忍，因为就是哪儿跟哪儿，就是
哪儿跟哪儿，
前门楼子、胯骨轴子，就是你看那个马字旁，就是反正跟你知道那个驰骋的这个意思，你知道。首先呢，你说那个松弛感的驰、本来特别好理解，就跟弓有关系吧，就是你能
弦松下来了，是吧？
没错，
不紧绷了，
本来就是特别形象，
嗯。
然后那个驰正好我觉得有点相反的，就是奔波那种感觉吧，
马字旁的驰你就跑起来了，那怎么可能松弛呢，是吧？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不一样的，就是人你用错了就意味着你的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和这个用法啊，就是好像没有任何考虑，我觉得，而是因为它有另外一个意思，但是你自己完全没有去考虑合不合适这个语境。
所以说要了解这个你用这个词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什么，这样才能够用对。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感觉现在就是大家越来越多的用社交媒体了之后，我们的语言用起来也越来越随意，有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去认真去想我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对我来说啊，电光石火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了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的时候，很多体育健儿斗志昂扬，奋勇拼搏，他们激烈比赛的精彩瞬间经常被媒体称为电光火石。但是这个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电光石火。说实话，我对这个词经常也会用错，以前我也说过电光火石，我们都觉得大家都这么用，用惯了，你能理解它的意思，哎，但是你仔细辨认一下火石跟石火，你要去想一想它的意思，你才会知道为什么用错。电光闪电之光，石火就是 石头碰撞，
对对对，
出来的那个火星儿，哎，所以它是瞬间的。但是我们如果说成电光火石的话，火石是什么？火石是那块石头碰撞出火的石头，它怎么可能瞬间不见呢？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去用这个词的时候，确实是因为太随意了，没有过脑子，不去想这个背后的含义。
我觉得在国外也是，但是国内尤其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你在群里啊，有人就是用了错别字，别人就不会吭声啊，他就觉得你说什么你就是抬杠，你这个人太认真了的。而且就是尤其是我，就是我特别爱说这些，都我经常跟各个群里跟别人去抬杠，但是他们就是心里很复杂，因为也是就你一个老外，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的。
所以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背景，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交流都是用文字来进行交流的，我们语音交流的时候你同音不同字听不出来，可是落实到了文字以后，如果你不认真一点的话，有可能会不小心写错。于是大家如果都在不断的容忍宽容这些错误，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成自然，并且你会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于是在进入到这个书面的，甚至有的媒体的记者在写这些的时候，如果也不这么认真的对待的话，就会出现这样年度的语文差错。
对对，你我举个例子，就是你那个十大差错里面的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机身被写成那个几身，我觉得就是放到我们那个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我觉得就是你得到了这个第一名呢，可能更像是挤身的，就是好不容易
挤进去的，
挤到前面去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变得更形象，更符合这个生态，所以觉得哎，
好像也行啊，哎，
对啊，没错的。
但是你看这个
可以理解，
这个气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呀。你跻身，你是高升了一步，你荣获冠军，跻身于这个优秀人物的行列。你是挤进去的，好不容易挤进去的，冠军的姿态好像不那么好看了，
含义不一样。
对，郑希，你有什么感觉吗？这十大语文差错里面有没有让你也觉得哦恍然大悟的？
其实我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些，就是可能长得特别像的字，我很多时候我就不小心，要么写错，要么是读错。就比如说是和土，未和末，然后这些每一次我这一看，哎，那个是什么土兵，没有什么什么，没有这个啊，士兵啊，那个这个，然后就这一看，就真的，我觉得中文的汉字是真的对我来说这太难了，有很多。长得特别特别像，可能他们的那些区别只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细节，然后都每一次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但是卡尔他说的那个，我现在呢一个习惯，只要我发现了，我不敢说，我就每一次100%的我能看到，或者我能发现自己用错了或者写错了，但是只要我发现了，我会主动的去纠正啊，哪怕别人说，哎，没事，正戏我能看懂。我就说这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哪怕你能看懂，我还是会去把它给改。
对，
但是刚才看到了那些，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个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可能好多人他们就是一直在被这样的错别字或者这样的问题给那个困扰着。所以我
觉得这个困扰就来自于大家对这些错误习惯了，容忍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它影响到我们。说实话，从我自己学英语的这个经验来那个感受的话，我觉得我学英语的时候会很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个错误，因为这样保证我能够学得对，用得规范。那我相信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的，用中文的时候会努力的尽量的去把它用得越对越规范越好。那你们怎么看待这个文字表达如果不规范的话，尤其是这种书面文字不规范，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在你们的实际生活当中遇到过吗？
首先呢，我觉得远哥你这个有点本末倒置，因为我觉得就是学外语的人本身呢，可能就是对语言要求要高一点的
啊，对啊，
而且可能本身就有一定门槛。
对，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因为对我来说不仅是中文，我英文呢我一样的会抬杠认真。我觉得这个我的语言表达就是我的思维的一个 就是表达，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能形成有效沟通的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对自己的语言要负责任。所以就是你说的那个学外语可能会额外的认真呢，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从那个课本儿你学到的东西，你可能看到的有一些东西跟它不一样的，你更容易产生一些困惑，
嗯，
和就是注意到，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的母语，好多你学到的东西可能不是从课本里面的，是从那个人的
生活中来的，对，
没错，所以你看了一些东西，你不会觉得奇怪，
嗯，
你已经习惯了，你知道人是什么意思，
对。
但是比如说英文里面你学一个外语啊，你看到一句话，它的那个用法啊。没有那么规范，你可能没有见过，你可能更容易对他就是
对、
产生察觉，
影响
我
对他的理解了，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好多时候更多的是这样子的。对。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一个媒体不仅是传达这个信息，它更多的是应该作为一个语言的权威啊，而且就是对这个语言、我觉得语言本身就是有一种审美，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反映你的价值观呢，你不够严谨、我觉得更你说这个具体的这个错误在语言上错误有多大，我觉得可能没有多大，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作为一个新闻的一个工作者、我觉得你应该持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跟数学家一样的，就是说你自己你写一个公式，你的这个证明就是应该很严谨的，就是一环扣一环的、就是说你一环你不去解释，就是好像你自己就是整个思维和这个作为没有那么密切那么严谨。
所以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假如连一个形成文字的报道的，不管是网上的媒体还是这个传统的媒体啊，如果你作为一个引领大家使用规范语言的这个机构都不能够做到这么严谨的话，那可见大众用这些语言的
没错
就会更低对自己的要求。
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你们说到这个，我一般因为我每天就是不是因为我喜欢阅读，但是这个是因为我喜欢训练我的那种口语表达，然后包括什么练发音，我会读那个阅读。然后就有一次，我就是有一个是特别权威的一个平台，他们的那个阅读一般是这么练的，是把我读的那个录音发给老师，让老师听，然后他跟我说：“哎，不，你这个是什么？我没听懂。你把那个文章发给我，我把文章发给他。原来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文章里面他写错字了。”
那你没有给他纠正出来？
不是，我没有发现
啊，你没
发
现？
我以为那个是那种成语，我不所有的成语，
你没去查吗？
不是，我不知道，我是练读，不是练内容。
你看，所以郑希，我们朗读一个文学作品也好，文字也好，你是不是得先了解这个文化含义？
没错，所以我觉得郑希这个观点，我觉得太奇葩了。你说你是朗读，不是去那个理解它的内容？我觉得你没有理解到它的内容，
你怎么能读呢？
你这个朗读好不到哪儿去了，就是你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最高的这个境界。
说得好，要了解这个背后的文化含义，你才能够掌握这个词汇，你表达出来的才是准确。对吗？
反正当时我就发现，哎，这成语它不是这样写的。我说没事，反正我也没看懂，我就是照着读，
我就见字出声吧。哎，你这个暴露了自己的不努力啊。哎，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不管什么语言都是这样吧，就是你首先你得理解它背后的含义，你才能用对，是吧？那英语和阿拉伯语里面。会不会有存在类似的，就有一些比较容易混淆的词或者是概念，让你一不小心就理解错，或者是不能够很清晰的认识，然后用错的？
好多了，就以前也好像说过，这有一个概念在英文里面叫 phantonym， 就是从表面上就觉得这个词儿应该有什么意思，其实它的那个意思不一样的。
嗯，
就比如说有一个叫 enervate， 可能感觉是那个就。给他能量的，但是其实是显得很消极，很消极怠工那种感觉的。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是就 indifferent， 就好像就是原来是说那个是看起来是无所谓的意思，其实是冷静 客观的，但是因为就是已经长时间被人用错了，就是好多人已经就是彻底就混淆了他的那个原来的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中文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老百姓用错了，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会影响到规范的语言的使用。
我觉得像那个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机身，那个机身，我觉得说不定以后的它的有可能有这种代替的这个潜质。
千万别呀，这个气质完全不同，这个语言的美感完全不同，
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你但是你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就跟这个有点类似的一个小问题，我最近也是因为有一个同事。他是教语文的，英文那个文学，然后我自己也是现在在那个企业微信什么，我写信息的时候我就不会用句号，然后他觉得这个就是不大一个句号，有点邋遢，但是我的理解是好多句号和这种就是标点符号原来是按照我们原来就是写文章的这个
形式，一段一段的那种，
没错，就是原来它就是一大段的，所以就是更需要这个句号去分清这句是结束了下一句要开始，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就是一句一句发的，那我觉得它就变成了多余，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审核重新考虑一下，
这有意思，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你理解它那个背后的这个作用和逻辑，它内在的这个机制。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在社交媒体上跟人一句一句的对话，加一个句号，好像反而有点不舒服，有一点、这个。
对，因为这个，对这个，因为就是很绝对的，好像就是我们的交流结束了，有点太正式，也有人
有点太正式，是。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在社交网络上面交流带来的新的语言规范啊，当然这好像是另外一个话题。不管你用怎么去交流，你这个文字用的准确、用的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我们一直要追求的事情啊。所以说回到这个语言的用的准确与否这件事情上来，郑希在阿拉伯语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
阿拉伯语，我每一次我是真的想把这些例子给大家解释听，但是我怕把大家给吓跑了。
挺难的是吧？
真的挺难的。你同样的词，比如说你在中文里面呢，比如说有同样的读音，但是最起码汉字是不同的，或者汉字一样的，但是可能读音不一样的。我们那边有很多一模一样，甚至读音是一样的。你要你怎么去分呢？就是要用一个我们叫它 علامات الترقيم， 像你们的那个符号一样的。比如说你看 عقد 和 عقد 和 عقد，
这不读音不一样吗？
不是，写的话就一样，其实然后读音是 عين قاف دال， 它的读音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口型就不一样。
你的意思是同样一个单词写在那儿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通过加不同的符号它的读音就不一样了。
它的这个符号就是告诉你你的口型就是要怎么弄。
明白。
所以如果不加我们这个东西是真的在，比如说你想给别人发消息什么，你就是告诉你口型应该怎样的，这个是挺难的。所以你发了别人他们不知道你发的是合同的意思还是召开的意思还是项链的意思，只能看这个句子的意思。
那你的意思是在你们用来聊天的这个社交那个软件，他的键盘里面没有给你设计这些符号？
有但是不怎么用，好多人觉得很折腾，这个是一个。然后就第二个，我们还有我们就是阿拉伯语有很多那个字幕它是带点儿的，比如说它有一个是有一个点儿，有一个是两个点儿，一个是三个点儿，那你要不小心又多了一个点儿，那它就变成另外一个意思。那如果你少了一个点儿，那就是另外一个意思。
我大概能理解这个意思，就好像如果我们中国人不用汉字来交流，而是用拼音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势必你要把拼音的这个声调给标出来。
是的，是的，你的这个声调你标的不对，比如说它是上声，你标的是去声，那是另外一个
意思，
意思
就不一样了。
阿拉伯语就是这样的，很多很多时候就是大家也会去调侃人家，他比如说写一个工作报告，然后他就忘了就是写一个这样的那个点儿，然后变成一个本来他是表扬，那不小心开始就骂人了，然后就是但是大家会去理解。就可能大家就不小心写错了，但是其实语言的这个规范我觉得不能去破坏它，因为我习惯了我用的是那种的，不管是跑得快还是很快的回答，还是做得好，我就用了那个的，但是到了考试我就这个，那当然呢人家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误，所以最后还是扣分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扣分不是最可怕的一个结果，关键是你用的不准确也会影响你对这个语义的理解。其实语言就像郑希说的，用习惯了以后你会发现用的越准确其实是越省力的。文字表达如果不规范，它的危害很多。往小了说，如果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用错，那会无形当中去改变青少年语言表达和习惯。往大了说，如果新闻媒体发布报道的时候不规范，它就像卡尔刚才说，它削弱自身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会导致受众们接收到一些错误的文字信息。那对于文字表达的长远发展和规范性来说，负面影响也是非常的深远。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个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人们越来越多的依赖于这种文字的交流，网上的这个交流，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跟大家讨论这些容易犯的语文差错呢，我觉得也是从认识上我们大家努力的去形成一种共识，就是或者说去找一找容易犯这些差错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也很佩服这个咬文嚼字编辑部，他们连续将近20年来公布这个语文差错文字规范，它确实不是一日之功，这个纠偏之举呢也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发布语文差错也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反思的一个契机，提醒警示大家关注汉字文化，并且以敬畏之心来对待我们的汉字。尤其是在这个错别字变形字出现频繁的短视频时代，像这样的咬文嚼字显得格外的弥足珍贵，也应该再多一些。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咬文嚼字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Overlord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收看 Salam Mustam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让希。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见。